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集的少中印象。但这个礼拜没有少中，也没有印象，只有我达姑来为大家服务。那我跟上个礼拜印象 solo 的那一集印出印集的单元一样，我也准备了一些 Q&A 的问题，要来这边跟大家聊聊天，分享一下。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马上就来进行本周的孤单的 Killer。那首先就来回答一些比较关于我个人的问题。很多人问我的 MBTI 是什么， MBTI 就是那个16型人格，就有点类似心理测验的东西，然后这两年非常的火红。我劝大家如果有人还没有测这个 MBTI 的人可以去测测看。然后我的 MBTI 的人格是 ENFP， 就是人称快乐小狗这个类型的人哦。那为什么我叫快乐小狗，就是说这 ENFP 的人有非凡的社交能力，热情奔放的个性，以及带给周围人欢笑和温暖的特质而闻名。就光听这个叙述是不是觉得蛮准蛮贴切我这个个性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聊天的话题，以前都聊星座，现在都会聊 MBTI，甚至很多公司或企业他们在用人的时候也会看 MBTI 的分析。那个104的网站上也有一个栏位可以让你自己填你的 MBTI 的属性。然后现在很流行讲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嘛，那比较粗略的分辨方式就是 I 人就是比较内向的人，然后 E 人就是比较外向的人。那我有听过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说法，就是 I 型人他充电的方法就是跟自己独处啊，跟自己对话，或者是自己进行一些 me time 这样子。然后 E 型人呢，他充电的方法就是跟别人互动，从别人身上获得一些肯定啊、赞扬啊、被喜欢，然后 E 型人就会觉得有充电的感觉。那这个 MBTI 是很有趣的这个人格心理测验，所以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都可以去做一下。那我们现在进行下一题。我觉得这题问的蛮好的，就是有人问说达姑为什么喜欢被称赞可爱，可爱不是没有词汇然后又不知道要怎么说，只好拿可爱来称赞人的一个形容词吗？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就是如果人家说我帅啊，说我漂亮啊，说我身材好，我都想说就是虚伪做作恶心啊，奉承这样。那被说可爱你就觉得说啊，合理啦，恰如其分这样子，然后又比较不会有压力跟罪恶感。因为像我是一个很容易给自己压力的人，如果人家说我很棒，我就会觉得说我要满足别人的期待，那我就要表现得更棒。如果人家说我很帅 很会穿衣服，我就会想说那我下次一定要更努力，我就要满足别人的期待。那如果称赞可爱的话，我就觉得是比较和缓，比较没有压力，就不会是有设一个目标让我去追逐这样子，符合大家期待。所以可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舒服的赞美，然后可爱又有一种楚楚可怜啊，又有一种那种想要保护他的感觉。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很想要被保护或被照顾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把可爱这个赞美发扬光大，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可爱来称赞别人，称赞达姑。好，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有一点相关，就有人问说如何开始现在的穿搭，还有都去哪里买衣服这样子。喜欢民族风，喜欢披披挂挂，就是因为我以前对自己的身材会蛮没有自信，有点 body shame 嘛，然后披披挂挂就是会很多衣服可以遮蔽掉你身上一些你自己觉得不好看的地方。那虽然现在大家啊都在倡导说啊，人不要 body shame， 你要勇敢做自己啊，你要喜欢你自己的身体啊，你要接受你自己，但是男同志的生态就是这么残酷，就是一年到晚就会有一些长得很帅啊、身材很好的人出现在你身边，然后让你自己觉得说啊，你就是一个大口袋这样子。像我念书那个时期就比较在更早期一点，男同志的审美喜欢像可米小子啊、杰尼斯那种瘦瘦，然后那时候还不流行肌肉男，那个时候我就是一直都是肉肉的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啊，有点拍死这样，所以就想说看能不能透过服装打扮来修饰掉一些这个身材上的缺陷这样。然后穿着穿着就让我穿出兴趣来，然后又开始就添购这样的衣服，然后穿着又去觉得说这样穿也蛮有趣蛮可爱蛮有特色，这样变成我的一个风格，然后就一直这样 就穿到后期这样。然后有人问说我都去哪里买衣服，这种怪衣服。其实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害怕穿异性的衣服，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男生你可以买一些女装，然后你是女生就可以穿男装，女生穿男装好像蛮正常的啦。那男生穿女装，因为有一些我跟你讲男装很多都很无聊很 boring， 就是 T 恤啊、衬衫啊那种，然后老一点的可以穿 polo 衫，就差不多长那样。而且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女生可以穿 boyfriend shirt， 那男生为什么不能穿 girlfriend skirt 或者是 girlfriend legging 或者是 girlfriend bra 这种的，就是 这种事情蔡英文难道不用出来负责吗？这是性别大歧视耶、欸、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推广一下这个男生穿女装这个运动。我们今天大概要推广多少运动啊？好，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就有人说之前在娜娜大山阿超的演唱会有看到我，然后会考虑有专场吗？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啊，我可是日以继夜的在想。我之前有说过，就是如果我今天有幸中那个乐透彩的头奖，没有好几亿的那种啊，我一定是不惜成本包下小巨蛋，聘请陈振川川哥，就是要在小巨蛋开一场我个人的大型演唱会，这是我毕生的梦想。然后我之前跟朋友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朋友就说，那你开这演唱会如果没有人要去看怎么办？我跟你讲没关系，我就当公益场，大家免费入场，然后我歌跟歌之间啊，人家不是放 VCR 吗？或者出来有 talking 或串场什么的，不用，我直接在现场办抽奖，不抽现金，抽冰箱，抽电视机，抽 PS5 Switch， 我就是用各种威胁利用方式逼大家来看我演唱会。小巨蛋我一定要让它座无虚席，好吧？就是在我有生之年可以完成我这个梦想，但是要先中乐透啦，好不好？好了，下一个问题，果不其然，大家又要问我一些有关于性生活的问题。我在少中印象这个节目里面是什么性爱担当吗？还是什么淫乱担当吗？为什么很多诶如雪花般的飞来，我搞不懂。但我只能说让大家失望咯，因为过完年之后呢，我算是不食人间烟火到一个极点，就是新的公司开张啊，然后今年的案子也要慢慢排 schedule 这样，所以我到现在其实我连想都甚至都没有想过这样。那就在此呢，祝福达姑，祝福我自己在四月之后可以这个房市可以再度重新开市咯，好不好？好，下一个问题呢就开始聊有关感情的这个 QA。 那我觉得大家好像比我还更了解我，因为很多 QA 的问题就比如说像是是不是因为害怕失去，或是不想被束缚，又或是真的没遇到真爱才一直单身。我只能说都是耶、欸、还有人问说是不是因为自卑不想让人真正进入到内心，才会在择偶这条路上面设下重重的枷锁。我也只能说 Yes you are right， 就是你们既然都这么了解，就是已经自己把答案说出来，你们还问我干嘛呢？那还有人问我说就是长时间单身的心情，那不免俗的我又要套一句宝妈的话，单身十几年我好快乐。就是我现在已经开始渐渐的没有那种啊好想谈恋爱啊好想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那个想的程度一直逐年在往下降。我现在想插播一件事情，就我今天自己一个人录 podcast， 然后我录到现在录了两个小时，然后我录了多久，245秒，这是真可笑，我快崩溃了。因为你知道我就是会一直觉得我讲不好，我就按暂停又重录重录，我同一句话录了有没有10遍。我刚才跟陈颖翔讲，陈颖翔说你要戒掉这个恶习，就是自己录你要规定自己说不要重来，不要按暂停，因为自己录就很容易按暂停，然后讲错就讲错，我们剪掉就好。我真的是我快崩溃了，你知道吗？好，我们抱怨到此结束，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好了。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人问说挑对象为什么要看学历，达姑学历控。之前在 podcast 的那个留言区又有人在那边说，哎呦达姑你自己是世新大学毕业，你还敢要求别人是台青交城镇是这种国立大学，你岂不可笑啊这样子。但我想说的事情，你们记不记得之前在 Oprah 有一集来，然后就在聊门当户对其实是蛮重要的事情。那我觉得学历也是其中一环，就是代表这个人的阅历跟你差不多或比你好一点这样子。那我们当然会希望对方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效仿去学习的地方，两个人才在一起要办法互相成长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会要求学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又要怪父母，大家有没有听之前有在聊家庭排行那一集，我自己是什么年度回顾吗？一直在回顾自己的集数。我其实觉得我有很多择偶的条件，有一点是因为是老大的关系，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我这个对象一定要是除了我自己喜欢之后，我还要符合家庭符合父母的期待这样子。学生时期想要交符合父母期待，那当然就是要挑学历好的嘛。谈恋爱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对象比你的成绩好，那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说，啊，好啦，你跟他在一起你成绩会进步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择偶条件好像就有一点落地生根，在我心里就是开花结果这样，所以我长大之后好像也有一点想要找学历好的人，好像我觉得应该多多少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啦，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我们进行下一题，这题就有人问说，达姑你有遇过喜欢扁嘴人的人吗？不是喜欢扁嘴的人哦，是喜欢扁嘴的人的人大家知道我就是比较喜欢熊族的人吗？我跟你讲，扁嘴在熊族里面就是标配，就是每一个熊啊原厂设定就是会配备这个扁嘴的功能，好不好？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自称是熊，你就跟他讲说，那你摆一个熊脸来看，如果他没有扁嘴，请你把他踢出熊圈，他不够格，不够格当熊。 OK， 这个 bare face 就是从欧美到日本到华人全球熊族的共通语言，就是什么扁嘴，好不好？所以喜欢扁嘴的人的人可说是大有人在，好吧？大家不要再误会这一点了，也不要再觉得扁嘴怎么样。我跟你讲，扁嘴它的市场非常的大，从现在开始我们又要推广扁嘴，今天已经推广第三样东西了，好不好？下一题是一个题组，就是其实我加入少中影响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好好聊过，包含我中间怎么消失一整季，我们今天就来做这个大解答。大解答好像是我是一个大姐，我叫大解答就是大的好无聊。好，有人问说加入少映的原因和过程，就是那个时候少中印象开新的 podcast 嘛，然后就是我之前有上过欧娜，我先上欧娜之后，就是少中印象他们录了一阵子之后，就有一个是同事贴标签，是我第一次上少中印象的节目。那上了同事贴标签之后呢，原本只是客座嘉宾嘛，那上完那一集之后，就是很多留言就说，蛮有趣，因为加入一个新的声音，然后大家聊也聊得蛮有火花，然后那一集刚好主题也是很适合我们三个人一起聊这样子。后来就越来越常参加，然后到某一季，忘记第三季还是第四季，某一季之后我就变成固定嘉宾一整季这样子。可是呢，在那个当下，就是我们进入就是题组的第二题，这个题组第二题就是有人问说，达姑在加入少映之后一直被取笑或者是一直被吐槽，会不会走心？有没有跟少中印象吵架？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我一直都会常常是这种丑角或者是被开玩笑的角色，所以其实我对这件事情算是稀松平常，而且我自己很清楚这是节目效果。但是说有没有走心呢，我跟大家说还真是有但这件事情呢，我也没有跟大家好好讲过。详细的情形是这样，就是我那一阵子啊，就是除了少中印象在节目上会刁我之外，我下了节目回到我的正常人生当中，然后很多网友就会感觉好像我是大家的那个压力球这样子，就是大家心情不好就可以来我的现实动态看我今天在干嘛，然后就是消遣我两句那样子。我那时候就是不夸张哦，我那时候如果穿的比较怪一点，或者那天又穿了流苏的衣服，或者我不知道穿什么东西，然后就天啊，就是那个潘家军大举入侵啊，那一天收了有没有三五十个讯息，就是说我要叫潘妈妈来骂你，或者你现在又给我怎么样，你又扁嘴了，潘妈妈要来了，呼叫潘妈妈，潘妈妈还有三秒钟抵达战场这样子。我想说哇，够了没，够了没。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有一阵子心情就蛮糟的，然后加上我跟你讲，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那时候潘耀宗好像截了我的现实动态，然后就说我很喜欢发自拍照，不管怎么样，不管讲什么东西的主题都要发一张自拍照这样子，然后跟我当朋友什么真辛苦这样子，要常看我自拍照装可爱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其实这真的是一句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一句话，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压力太大，然后又很烦，然后我那时候就刚好算是一个引爆点。其实我现在想一想也蛮拍摄，因为他那时候应该有被我吓到，因为我那时候就打了一长串的文字给他，我就说你又不想看，你就把我屏蔽掉就好了，你不要你这样子，你这样写大家网友看了会怎么想，就觉得我是一个让大家亲近，让大家可以这样亲门踏户来骂我的人，你这样做大家会怎么看我呢，这样。我忘记详细的内容什么，反正就是因为我跟他认识很久，我们相处关系一直这样子，可是你这样做别人会觉得别人也可以这样对我啊，这样什么的。然后潘耀宗就有跟我道歉那样。后来呢，就是两个人之间好像有点小尴尬，因为毕竟也是就是我也是算是大爆冲，他可能也没看过我这样。 加上那时候也有点受不了这个被网友控管的这个人生，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休息一阵子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以工作很忙为由请辞了一季这样子。然后当然我在这一季过程中也调试了心情，所以接下来开始回归之后录音的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哎很舒服很顺利，然后就没有这些问题产生。然后也有人说不收钱不会觉得做白工不开心吗？就是参加这个节目这样子啊，其实还真的不会。因为一来是这个节目啊，我就是很像跟朋友聊聊天，然后聊完之后我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他们要两个要去剪这个节目。像我这个礼拜自己录自己剪，我才发现哦，这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虽然说我很习惯剪东西，可是剪自己讲话其实我觉得好像有更辛苦一点，因为觉得好烦哦，自己你就会对自己有一种很想要好好赏自己两巴掌那种感觉，就想说你怎么口条烂成这样，你在讲什么东西，故事真无聊啊，这样子就觉得他们两个做这件事情很辛苦嘛。再加上他们其实对我来说收获是什么，我也收获到流量，然后我也收获到就是在网络上面网络世界上面留下很多作品。虽然我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后悔莫及，我讲了很多就是不堪入耳的话，我真的因为平常我都把所有亲戚，我没有封锁他们追踪我，我只有封锁他们看不到我的现实动态跟直播，因为我觉得我常常会讲一些。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跟欧娜去看那个 Asheron 在高雄遇到我表妹，我们一起吃饭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表妹要跟欧娜合照，她说那我也一起照，我就说不用跟我合照吧，我们就是亲戚有什么好照，就要照谁都可以照。她说没有，我很多朋友也有在听你的 podcast。 我说哈，我说那他们有跟你讲什么吗？又很怕，因为就讲太多这种不三不四的东西，然后他就说他听到，他也假装没听到，他当作没听到这样，哦，压力好大。所以我现在也就觉得说，哎，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虽然后悔，但也来不及。我就是想以后啊，还是要谨言慎行一点。我们现在还是。所以就是收获到的东西除了钱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啦，然后尤其是可以认识很多网络世界上面的网友啊，然后大家可以陪我聊天，然后我直播的时候会来看，我也觉得很开心，这样很多人陪伴我的感觉，这是我觉得参加这个节目收获最大的地方。好，那我们少中印象这个题组呢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进行下一个题组哦，就是跟生活有关的类型。有的人就问我说达姑你的减肥经验、减肥日志还有现在的体重这样。我现在体重大概是83公斤左右，然后前一阵子就是在参加那个饮控之前啊，我最重胖到在97公斤左右，就快破百了。饮控其实就是营养师会帮你调整你的饮食这样，其实真的七分吃三分靠运动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我其实大学的时候也减过一次肥，那个时候从80几公斤减到70几公斤，瘦了10几公斤。我大学刚入学大一那个时候是我人生前半段最胖的时候，就84公斤。那为什么那时候会那么胖呢？因为我那时候考完大学之后，然后我刚好阿嬷那时候脚好像开刀还怎么样，就不方便，然后他住到我们家来，就我们爸妈可以比较方便照顾他那样子。然后阿嬷搬来我家就怎么样，天啊孙，阿嬷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就是美乃滋凉笋，天天饭桌上都会有美乃滋凉笋这道菜。那重点不是美乃滋凉笋这道菜哦，重点是那个美乃滋，做完美乃滋凉笋之后，好像 绕口令，做完美乃滋凉笋之后，那个美乃滋整条就会冰在冰箱里面。那我就会怎么样，我就打开冰箱直接吃那个美乃滋。你看我那时候多变态，我好喜欢吃美乃滋，我就把它当成一个零食在吃，欸，然后那时候三天两头就美乃滋就用完这样子。殊不知就是我每次都打开冰箱，然后就挤一口在嘴巴里面慢慢吃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吃美乃滋吃到我整个人胖了，直到大二要升大三的那个时候呢，我才真正意识到要减肥。这个契机是我那时候在神奇宝贝乐园打工，然后那时候整个暑假都在打工，然后就赚了 一些零用钱，买了一些新衣服。然后买了新衣服之后就想说，哎，我穿起来怎么不好看，因为就太胖了，然后穿起来就觉得好丑好丑，就 明明很好看衣服穿我穿很丑，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那真的要下定决心减个肥试试看。然后加上我其实大学一直在参加啦啦队嘛，那我那时候就是靠跳啦啦队，然后还有就是也算是饮控，可是我那时候饮控其实就蛮不健康，就比如说麦当劳那时候就有出甜心卡嘛，那甜心卡里面有一项优惠就是买大杯饮料送大杯饮料，就是两杯大杯饮料只要35块。那我那时候减肥最变态的方法就是我的晚餐呢就喝两杯大杯零卡可乐，然后就说完全没有热量这样子，然后两杯大杯零卡可乐喝下去也很饱，然后晚餐就是喝这样。那小朋友不要学，就很变态的方法，然后就靠这样子在家跳拉队就瘦了大概10公斤左右，10几公斤，然后就降到70几公斤。所以那个时候大三开始是我人生很苗条很苗条的时候。好，进行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说达姑最近还有在算命吗？我最近好像没有很认真的在算命，但是我有买那个唐老师的解答之书，因为他三月他处女座的部分是三月才释出，然后我就看了那个唐老师的那个解答之书，觉得哇还真准，然后又要说处女座工作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想唐老师是不是恨处女座，因为唐老师妈妈就是处女座，然后想唐老师你不是恨处女座啊，为什么要这样成天都在诅咒处女座呢？我就请唐老师你自重我。欸，我还有排了那个紫薇的那个老师排流年，因为我去年年底的时候预约，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排到4月底了，所以我4月底才会算到我今年的流年。但是因为他去年讲的也很准，他去年说我啊是工作运很好，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大将，但是我去年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去年会手上没有可用的兵，就是我人力短缺。哇靠，我去年就是这样，我今天回这个老师讲真准，所以我今年还是要给他排这样子。然后说到这件事情哦，我之前去欧娜讲那个元成功的事情，至今仍然有人，已经2年3年了，还是有人到我的那个 IG 说，哎，达姑不好意思，我最近有听那个欧娜 podcast， 然后想问一下你元成功怎么算，不要再问我了，我没有收他业配，我也没有拿他们任何的钱，所以就是虽然是很好玩啦，蛮有趣的，然后好像真的是听那个老师讲好像真的是煞有其事，然后描绘的那个场景也完整，但就是他就是就涨价了，他好像就是我做完过一阵子，然后好像蛮多人去，因为很多网友跟我讲说他们排一排好排到好后面好后面，排到很久之后，然后就生意变很好，所以他们也是有点就是涨价，就供需原则有点涨价这样，所以我觉得请大家三思啦。吼，讲到算命也不得不讲一下拜拜的事情，我那时候就有在那个我的 Reels， 我发一个 Reels 就是我去拜土地公的故事，卜龟的故事，那我在这个 Podcast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卜龟的一个药，去拜拜卜龟的一个注意事项。我们以前去拜拜然后都是去跟神明问说啊，可不可以给我一支签，然后卜完哦，行，不要去抽签，抽完签可能问神明是不是这一支啊，是啊，就去拿签师就走，对不对啊？但是我跟大家说哈，就是有之前听简少年说，你要从庙里面离开之前，你最好都是再问一下那个庙里面的主神说啊，是不是没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啦，那我可不可以走了这样子啊，如果行不会你再走，因为有的时候呢神明是真的有话要跟你说，或他有事情要交代你，那如果你就这样离开的话，你可能错过一些指示啊，或者是一些神明的提醒这样，那蛮可惜。如果神明真的有事情要跟你说的话，他就是会告诉你说哎，你不能走，然后你就再继续延伸问。所以我跟你讲，卜龟是一个非常考验你琐碎故事延伸的能力，就是你要一直想，因为卜龟只有 yes or no， 你要自己去判断，或你要自己去延伸说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卜龟啊？如果又不是，那是不是那个意思呢，卜龟这样。所以你很多人，你去庙里面看到很多人一直在那边卜龟，就是他现在就是在跟神明聊天，或者是在猜测神明的旨意这样子。那如果你是真的去庙里面拜拜，然后又有一点时间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简易的通灵嘛，反正就是试试看这个方式。去跟神明沟通，然后去试探一下这个神明有没有一些想要告诉你的事情，这样子推荐给大家咯。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跟旅游有关咯。我想大家应该 我想大家应该是对我去日本那趟旅行算是念念不忘，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人生啊就只有那一次算是玩得比较开，请大家不要再贴这种就是淫乱的标签在我身上，我要 撕掉这些标签了好不好。好，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 QA 有一题是问说从日本回来有没有觉得什么地方不习惯。那我觉得最不习惯的地方就是交友软体，怎么又聊到这边，就是交友软体这一点呢我至今还是还蛮不习惯的。就是我在日本玩开交友软体的时候，日本人如果对你有意思或对你有好感，他们都会给你按一个赞或按一个爱心，这样代表说诶一个礼貌，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太打扰然后也不太侵略性也不太重的一个示好的方式，就代表人家对你有意思嘛。那你如果给他按爱心回去或你给他按赞，我觉得代表说哦你们情投意合 match 了，那接下来可以再往后面聊或者是进行后续的步骤这样子。那台湾的男同志玩交友软体，很多人都在那个自我介绍那边打说 No tap No woof，就不要给我按赞什么的，有话直说。台湾人到底是你是多赶时间，什么有话直说，我喜欢按一个赞不就是有话直说了吗，到底要多直，我想被你干嘛，这样这样够直吗，就好奇怪，就是台湾人在这地方又表现得很不含蓄。就是我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蛮欣赏日本人那种含蓄的美，虽然说人家觉得日本人因为平常生活太压抑所以私底下就会变成变态那样子，但是我就是很欣赏这种含蓄美，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含蓄的这个千金大小姐，所以这就是我回台湾之后就是觉得有点不习惯的地方，希望台湾人在这点可以多跟你婚姻多学学好不好。那我们再下一题是想去的国家哦，想去的国家或地方其实就是印度跟尼泊尔，因为像高轩之前也说他去印度跟尼泊尔觉得很棒，然后去恒河那边洗澡，可是又有很多人说像印度这种地方自己一个人去独旅不太适合，或者是他们很多条件其实不比先进国家，所以你去会有很多不习惯，吃东西可能会不舒服等等的，居住环境饭店也会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完备。那时候我说要去印度就很多朋友这样恐吓我，但其实印度跟尼泊尔是我一直想要去的地方，那就是对于他们当地的宗教还有文化或者是传统那些什么撒红节啊或者是一些民族风的服饰啊就是非常感兴趣这样子，所以这两个是我一直想去但是一直没去的国家。好，那下一题就是有人问说独旅的优缺点，其实我自己这辈子独旅只有两次的经验，第一次是去上海，因为那时候是我在北京工作完要回台湾的，有一个小小的这个 gap， 有一个 break， 干嘛讲英文，反正就有一个小假期啦，然后我就想说啊，我都已经在中国而且之后可能不见得会再回去，那我就去一下上海这个城市，因为人家说北京跟上海的那个风格文化差很多，然后去上海看这样，然后也见了很多在上海工作或者居住的朋友，然后不免俗的也是约了很多上海人我觉得独旅的好处好像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在旅行中跟不同的人有一些比较亲密的邂逅然后像之后去日本其实也是这样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独旅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需要迁就别人啦，你就是因为有时候跟朋友出去啊，然后大家想去的地方不一样，可是如果你要分开呢，你会觉得是人在异乡会语言不通或怎么样，会有点担心害怕，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或几个人在一起会比较安全感，然后你就因此你会浪费蛮多时间在待在你不想要待的地方或你没比较真的没有兴趣的地方这样子。那如果说你是独旅的话，你所去的地方你所停留的地方都是你真的喜欢而且有兴趣的地方，那你的旅行的 CP 值就会变得蛮高的。然后第二点是像我自己旅行的时候，我常常会担心变成别人的拖油瓶，因为有时候我很优柔寡断啊，我就想说到底要这个还是要那个呢，你跟别人旅行的时候我就会有点压力，就很怕自己拖到别人的时间还是干嘛的，那自己旅行的时候就你要在那边烦多久就烦多久，所以就比较没有问题，然后你逛爱逛的店啊吃爱吃的东西都不是问题。我后来觉得我好像比较适合独旅，我虽然人在日本但是我的手机里面的工作讯息还是噼里啪啦还是跑不停， 然后我常常啊，就是走路走到一半之后，那公共讯息来了，我就想要专心处理它，我就可能会在路边靠一个柱子，或在一个就在路边的椅子上面坐一下，然后把事情处理完。所以我会一直走走停停，我会一直随时要分心去做什么事情，或者是我有时候拍完之后我要发限动，我要打一串文字，就是我的旅行会因为我的工作或者是我爱分享的这个习惯变得很破碎。如果是跟别人一起旅行的话，我觉得对那个人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干扰，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哎，如果有机会我应该要常常自己跟出国旅行这样子。那刚才都在说我觉得好的地方优点的地方，当然也有蛮多缺点的。那缺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吃东西啊还真难吃，不是说米家拍家，是有时候你一家店想要吃的东西很多，你又不能全点，你就只能吃其中一份或者是其中一个口味这样，然后就觉得啊好可惜，因为你是想要吃，比如说你想要吃巧克力，又想要吃抹茶，又想要吃草莓什么的，然后可是你就一个嘴巴一个胃，所以你就吃不了那么多东西这样，这是我觉得蛮麻烦的地方。而且很多店啊，它其实是对单身者非常不友善，就是它很多日本很多套餐有没有就是两人份起跳，尤其在出国，你很多东西除了这家店之外，你另外一家店也想吃，你整路吃下来，你如果有旅伴的话，你就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吃到一两口，那你就可以吃到很多种不同的东西，就蛮好的。可是你自己一个人旅行的话，你吃第一站你就饱，你后面全部都不用吃。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人帮你拍照，这点我觉得很烦。我那时候在日本玩的时候，我要拍照我就是好尴尬，我就自己架相机或自己干嘛拿那个自拍棒出来拍，我回来看我拍那东西，我靠，尴尬到不行，就是我对那个镜头讲话我整个脸肿到不行，因为很不自在，你会觉得说别人在看。虽然很多 YouTuber 或者是很多就是拍 Vlog 的人他们都说你习惯就好了，因为这种人现在大家已经见怪不怪，可是你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真是哈兹卡西啊，米娜桑都在看我呢，这样子就会觉得尴尬尴尬。所以这两点我是觉得说独旅时候最麻烦的事情。还有就是其实啦，独旅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安全的问题，只是因为我就去像日本这种比较安全的比较守秩序的国家或者是大城市，那大家如果有机会要去独旅的话，真的是安全上真的也是要多加小心跟注意这样子。好，那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那接下来的问题呢又是一个题组，就是关于当老板还有开公司创业这一方面的问题，同时这也是我最害怕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每次聊到这方面的事情总是会被网友无情挞伐虽然我已经习惯了，可是还是会有一点 PTSD。 就像这次 QA 也有人问说啊，怎么样保持对自身专业的热情可以持续做下去。其实就是我蛮擅长在工作中找到乐趣，比如说我做剪接，那很多人做剪接就觉得好烦哦，就很复杂，然后又要弄这么，然后客户又要修改东西，然后好烦好烦，然后就啪哩啪啦啪就弄一弄赶快要结束的工作。可是我自己是那种我会在每一次的剪接过程当中去找到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很好笑，不管是他们录影的过程中觉得很好笑，又或者是我自己剪完一个东西我觉得我剪得很好笑，剪真棒，然后跟别人分享还是什么的，反正我就是会找到这工作里面有趣的位置。那除了在做的这件事情之外，在工作中你也认识很多有趣的朋友啊，甚至很多有趣的人啊，然后看到很多，比如说我们录影的时候看到很多明星嘛，然后很多他们有时候讲一小八卦啊，或者是他们有时候在录影过程中发生一些事情蛮好笑，但是不能剪进去，只能放在心里面，这种的就会觉得说啊，其实这工作蛮有趣的。那虽然说我们这个影视产业可能会比其他工作五光十色或者是比较丰富多彩多姿一点，可是我相信每一个工作都会有他自己有趣或者是特别的地方，或者是你有成就感的地方。如果你在你的工作里面都找不到这些东西，那真的是可能要考虑换个工作。除非啦，你只是拿这个工作来换钱，然后它是很容易赚钱的工作，比如说公务员，那真的很枯燥。可是像我当兵的时候，我做的是行政兵的工作，我也是每一天在打那个很像日报的东西，然后我也是每次在做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哦，这个地方要帮他修改怎么样，我那个地方要怎么样怎么样做，然后每次做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做的真好所以我觉得你要先对你自己的工作有成就感， 有那种满足的感觉，你才会继续的想要做下去。那我们回到就是创业这个契机这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对于工作充满着热情，然后也都蛮喜欢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当然我觉得适时的抱怨是蛮重要的，就像我那时候在某一个在 TVBS 工作的时候，那时候遇到一个很疯的主管，就疯到不行，就会把我抓进去暴骂一顿。然后我很讨厌一种主管跟下属沟通的方式，是反问你，就是说你觉得这好笑吗？你觉得这有趣吗？你觉得这有梗吗？啊，我就是我写完觉得好笑，我觉得有梗有趣，我才给你看嘛。然后你这样反问我，我又不知道要回答你什么。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说你想要表达什么？你不要反问我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蛮喜欢跟同事抱怨事情的。我抱怨到我离职的时候，我的制作人送我一本书，叫做《不抱怨的生活》。但那本书呢，我就是收下之后我连封套都没有拆开，它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面，就是一本，我就想说好了，这是一个礼物，就是一个标语，这样我就放着，我从来没有打开来看。但就是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教授有讲过一句话，就是抱怨是最廉价的享受。其实你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吐吐苦水，就是讲讲抒发一下心里面的闷气。所以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小抱怨，我就觉得说非常 OK， 是健康的事情。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有一个抱怨是我觉得不尽量不要发生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老鸟跟菜鸟抱怨。就是老鸟之间互相抱怨就算了，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自己的在工作上面的定位啊，然后大家也知道彼此的脾气，就讲一讲，干一干之后，然后就再回去继续工作这样子。可是如果老鸟跟菜鸟抱怨事情的话，就会让菜鸟觉得很可怕，压力很大，因为连老鸟都这么多怨言，他会觉得说啊，这个工作真没希望，这真是一个很糟糕的工作。又或者是他会失去他往前迈进的动力，因为他看到老鸟等于是看到未来的自己，他看到未来的自己是这么样的颓败，就会觉得说那我现在努力干嘛呢？那其实有的时候老鸟自己很清楚说啊，有时候只是职业倦怠，或有的时候就是想要念一念这样子。可是你如果在菜鸟面前讲这些东西的话，都会扼杀一些年轻人对于这行的热忱。如果你是老鸟的话，就是提醒你尽量不要在菜鸟面前抱怨太多事情，就尽量不要啦齁。然后有的人有问说可不可以对于一些想创业的人提出一些建议这样子。那我的建议呢，其实就是不要怕花钱。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台湾人或者是一般人对于创业的时候都有一点想说开源节流开源节流这样。但其实呢，很多投资比如说找会计师事务所啊，或者是找助理啊，找什么，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这个自己做就可以啦，那个自己做就可以啦，为什么我要花钱请别人做？但其实这些事情呢，都在占用你开源的时间跟资源。就是说你为了省这些钱，你把很多力气拿来省这个小钱，可是你却错过了很多赚大钱的机会，那就是比较不值得的事情。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有办法帮助你赚钱，你就花下去。而且有时候花钱换来的并不是看得到的资源，有的时候是人脉，有的时候是形象。所以人家说当老板眼界要更宽，就是要看到这个钱以外的东西。这边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还有人关心到我这个退休后的生活，就有人问说有打算几岁退休吗？还有如果不做这个工作之后还会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其实我一直想说我可不可以做到40岁就退休，答案是不行。为什么呢？我之前去算命吼，然后算命的人就说，那个老师就是我刚才讲到那个紫微斗数老师，他说你就天生吃这一行做这一行饭啊，你会做到几岁？做到死。我想说做到死哇，我现在就想去死。但后来开始创业之后，我就慢慢体会这句话，我真的是有的时候不是我命这么苦我要工作到死，而是因为我这个人个性就是我闲不下来，我就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我真的是做不了的那一天为止。我就是要想象自己什么样嫁给工作，是工作的老婆，工作的新娘这样子，就是与工作一辈子绑定在一起。那我反正我就是跟工作谈恋爱啦。那有人就说如果不做后置的话我会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其实呢，我在做这份工作之前，我想要做的是服饰业。 我大学毕业之后投了很多服饰业的履历，但是都没有上。我觉得可能就是冥冥之中老天也有在帮我安排这一切了，就是一直把我其他路挡住。然后所以我就一直在这一行，就是也去不了别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另外呢，我小时候其实我的志向啊，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当老师。我以前最想要当的是国文老师，因为国文老师打人打最凶，因为以前要默背课文，然后背不出来就打就打。我以前还是那种打骂教育的年代，然后我小时候就想说，哦，我长大一定要当国文老师。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国文特别好，就是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国文一直都不是我需要花很多力气去念的科目，甚至是我考大学的那个时候，学测指考我都没有看国文，没有特别准备国文这个科目。但是我国文不管是学测还是指考都拿到顶标的成绩，我作文甚至差一点拿满分。我一直觉得我会当国文老师，然后大学的科系啊，我第一名填的是中央大学中文系，第二名填的是东华大学中文系，我前二志愿全部都是中文系，第三名是辅大日文，然后第四名才是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我觉得老天爷真的有在动手脚欸，就你看我要念中文日文也不让我念，然后我要去做服饰也不让我做，就是老天爷就是一定要让我走这行哦。我受不了，我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事啊。然后当老师这个梦想一直放在我心里面，然后我其实偶尔有去实践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五年前有去报考政大的 MBA， 因为其实回大学当讲师都至少要拿到硕士的学历，然后我去报政大的 MBA， 然后没上，就是第一阶段过，第二阶段面试没上被刷掉，然后今年也去报考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的硕士专班，结果呢已经放榜了，我是被取，也是等同于快没有上这样子。我想说世新大学，我是你的损失，我告诉你，不仅是你的损失，还是你的干连。希望我可以被取上，然后还是不要把话说太满。然后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回学校当讲师这样。然后还有，其实还有我想要做的事情，还有当艺人啊。为什么我要做电视幕后，其实有很大一个部分就是我希望看能不能从幕后开始做起，然后做到幕前这样子。那做了这么久想必是没什么机会，就是上不了台面这样子。那也没关系，反正就是我想要硬闯别扇门，但老天也是把门钉死这样不让我走。所以我还是自始至终都还走在这个影视产业这条路上。那还有人问说怎么理财跟有在投资吗？那目前可说是完全没有。我唯一理财的方式应该是只有一笔钱在定存吧。我这个人呢，就是没有偏财运，赌运也是偏烂吼。所以我就每次听人家说哦买股票怎样赚钱还是干嘛，我都觉得说那个是比较虚幻不实的收入，所以我都不敢想也不敢接触。那其实我弟他自己是在做投资理财这一块的，如果未来有一点时间或手头上有多余的钱的话，我可能会请他帮我操作，就是这样子。好的，接下来跟工作有关的问题就是，请问千金达小姐这辈子有没有打过工呢？答案是有的，而且我还打过蛮多工的呢。我大一的时候就是我人生第一次打工，做的就是餐饮业。我在一个叫做加州风洋食馆 Skylark 的这个连锁餐厅，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在里面做内场。其实我本来我想要做外场，然后我那天去面试的时候，然后那个跟主管讲完，然后主管说哎，那好，那你之后就做内场这样子。然后就说哈，我想要做外场，我可以做外场，因为我就毕竟我十指不沾阳春水，我没有做过饭，没有做过菜，没有做过料理这样子。我想说好，我原本想要端盘子或收东就帮客人点餐那样。他说不行哦，我们外场已经满了，我们没有缺外场。结果同场加印，当天呢有一个我们班的班草长超帅，然后跟我一起去面试这样子。他面试完就说哎，你之后是在哪里啊？那我就说啊，他刚才说那个外场已经都满了，所以他把我派去内场。朋友听到很不可思议，他说哈，可是他刚才让我站外场，他问我说要不要站吧台。我想说我真的是受不了，我是气死人。如果换作现在我已经老几把把他告死 就是以貌取人那不行啊，嫌我又丑又胖是不是？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就开始打工，然后就这样做了三个月，我真的是受不了愤而请辞。请辞的原因呢，倒不是说啊很累很辛苦，或者是手被割伤烫伤，不是，我真的有一关过不去。就是那个时候那场有一个工作叫做挖八宝粥。什么叫做挖八宝粥呢？就是厨房有一个水沟，然后那个厨余啊什么东西都会流到那个水沟里面去，不是客人吃剩的厨余，是我们做饭有时候就是冲下去的东西，然后我们要把那个水沟里面的东西挖出来。我真的是很佩服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人，真的太伟大了你们。我真的受不了，我人生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我就是很像 Melody 这样，是康永哥他叫我刷马桶欸，那个感觉是康永哥他叫我挖八宝粥欸，那个我是受不了。然后我就挖了几次之后，我就觉得我再也不行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请辞了。这是我第一份打工。然后之后就是我大三的时候就去那个神奇宝贝乐园打工嘛。神奇宝贝乐园就是在1997年吗，好像是，然后在士林，就是现在的那个儿童新乐园的这个位置，以前开了一个神奇宝，是暑假限定三个月的一个主题乐园这样。然后我在里面工作、哦、非常的开心。神奇宝贝乐园工作做完之后，我还有去做过什么发传单啊，或者是什么当走路工啊，就是那种一两天的这种小小打工这样子。然后后来是我大四大五的这个时候，我去做了这个赫哲的招生的老师。赫哲就是台北市一个很有名的文理补习班，那个时候在台北车站的一个麦当劳的楼上，星光三月对面。然后那个赫哲麦当劳是非常有名的学生的约会啊，或者是去那边在那边看书啊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虽然说是老师啦，但是他就是招生人员这样子，就是打电话跟高中生聊天把干净，然后就是骗他们来补习，补全科班，补数学，补英文这种的。然后我那时候也很想当导师，因为那个在赫哲工作的时候有两种攻读生，一种是代班导师，然后另外一种是就是招生的老师啊，还有板哥啦，板哥板姐这种。但是板哥通常都要很帅，因为他们都找很帅的板哥去吸引女学生的注意。我那时候在那个考大学补那个冲刺班的时候，很喜欢看板哥擦黑板，而且那时候我们很流行穿垮裤，那个板哥擦黑板的时候，那个衣服收起来就看到那个板哥的内裤露出来，哦，哈，那个时候真是精神为之一振哦，板哥又露内裤了，好开心啊，这样子。所以就是在赫哲打工的时候，就也没有办法当板哥啊，也没有办法当代班导师，因为代班导师要比较资深。我记得我那时候招的学校是承德路联盟，就是中正高中、明伦高中、成渊高中，乃至于百灵高中，就是承德路那一条这样子，就是这几个是归我管的。然后我就是每天都要打电话跟高中生聊天，然后就说哎，那你们要听试听我们的讲座啊，那我们来这边，你知道请他们试听讲座还可以给他们钱，或者是我记得是给他们车马费200块，还有请他们吃便当这种的。那很多消摊的高中生就会来，或者是那有的是有些人是真的想补习啦，然后就来试听看看这样子，然后有车马费来可以拿，何乐不为呢？但其实这个车马费就是一个鱼饵这样子，如果钓上来了，那个缴那个全科班的补习费，然后好贵啊，蛮抠那样子。然后我就在那个赫哲打工打了2年吧，后来赫哲打完工之后，我就去美国打工游学3个月这样子。所以我打工的经验可算是也是蛮丰富的啦。那美国打工游学就是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我真的觉得美国打工游学就是我人生中也是蛮灿烂的一段时光，就是3个月我跟我一个女生的高中同学就两个人一起去美国打工游学。其实前段的时候有点难熬，因为我人生地不熟，然后工作又不上手，我那个同学就说他很想回台湾了，可是我就一群人说我们好不容易来这边了，千万不要放弃，要加油啊。其实虽然表面上为他加油，其实心里面很怕他如果回台湾我可能也会撑不下去，因为剩我一个人，哦，好可怕，美国人好可怕。我那时候是到 Ohio 就是俄亥俄州去做那个嘉年华或者是那种园游会的餐车跟游乐设施。你们有没有看过沙赞啊，还是玩具总动员4，就是他们有那种园游会，就是里面除了有吃吃喝喝的 地方，然后还有它会有摩天轮啊、旋转木马，或者是一些比较刺激，什么海盗船那种游乐设施的园游会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朋友是在那样的地方上班，然后我在那边做过很多有趣的工作，比如说我就在那很高很高的溜滑梯上面发那个麻布袋，让小朋友可以套着那个麻布袋溜滑梯溜下。还有卖过funnel cake, elephant ears。这两个东西就是面粉拿下去炸，只是炸出来的那个形状不太一样。还有卖过披萨，卖过冰淇淋，卖过心形全蝴蝶饼这种。就是我在里面做过很多很多事情，反正就在同一个公司，他就随时会帮你调岗位。然后我还有操作过游乐设施，这样按一下那游乐设施开始。因为我们那个游乐园在同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大概就是一到两个礼拜，两个礼拜那个园会结束，我们就要赶往下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打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住在车上。那你们有看过那种美国的影集或者是美国的电影，会有那种露营车，就是那个车子后面拖着一个房间的那种。然后我们住的有一点类似那样，我们住的是一个宿舍，移动宿舍，就是那个拖车后面拖的那个房间啊，它是隔成好几间房，然后每一间大概就是一坪左右的小小的空间，然后打开门里面是上下铺，然后跟一个冰箱跟一个微波炉，然后我跟我朋友就住在那个一个小房间里面这样子。然后去了Ohio很多很多地方，然后巡回这样子。然后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我曾经被抓到警察局。到底是为什么进警察局呢？而且那个罪名甚至是性侵未成年女童，那多好可怕，我真的差点在美国出事。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我刚才不是说我在那个溜滑梯上面发那个麻布袋给小朋友，让小朋友溜下来吗？然后那个是要轮班的，然后我那时候跟一个土耳其人轮班。某一天呢，就是我在上班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下面有警察过来，把我叫下去这样子。然后警察说要麻烦你跟我到警局一趟。我是傻眼，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怀着非常忐忑不安的心跟他们到了警局。然后进去之后，警察就说有人检举这个游乐设施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女儿上下其手，伸出咸猪手。然后我想说不可能是我吧，哎呦，你如果是儿子就算了，什么女儿，我真的没在假嗨散呢。然后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出柜，而且我要去美国打工的时候有人警告我说尽量不要在 Ohio 出柜，因为 Ohio 在那个时候算是相对保守的州，所以我在打工的过程当中也没有跟大家说啊我是 gay 啊，所以怎么样的。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臣妾百口莫辩，就是不知道怎么说。然后那时候就说我没有对这件事情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对这个小妹妹也一点印象都没有，而且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都是发布带给小朋友，我都没有对小朋友任何肢体上的接触这样子。然后警察就说我看你也不像，我想警察可能有雷达侦测出来我就是比较对海鲜过敏，所以就是没有再继续刁难我。然后再加上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会影响警察办案的一个线索，就是跟我一起工作的那个土耳其男长得真是猥亵，一脸就是会对小女童毛手毛脚的类型。所以我觉得在审问的过程当中，警察看了我跟看了另外一个那个土耳其人，就想说应该是这个土耳其人有问题，反而就被放出来。那我就是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到现在，因为真的太可怕，我真的吓都吓死了。然后幸好是没事这样。然后我们在打工结束之后，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这个签证呢是你可以工作三个月，然后还可以滞留美国一个月，就意思就是告诉你说我们把在美国赚的钱全部花掉还给美国这样子后啊，你就不要带任何钱回台湾。打工完之后我就先飞了加州，去了这个加州的迪士尼环球影城，然后去了看什么优胜美地大峡谷啊，然后还去拉斯维加斯啊，然后后来又飞纽约，然后飞那个华盛顿 DC， 就去了好多地方，就这一个月就把钱全部都还给美国，然后身上回台湾的时候好像只剩下什么$5这样子。现在好像不流行美国打工，反正现在就是澳洲打工是主流了嘛。我们那个时候美国打工跟日本打工真的是一级棒啊，就是最棒最棒的暑假活动。那这次 Q&A 有很多人在关心这个曼谷之旅的这个 Podcast 跟 Vlog 什么时候会出来。那 Podcast 现在已经在剪了， Vlog 也在剪，那 Podcast 应该会先出来。那 Vlog 有点小小的卡关是为什么呢？因为 几个问题我们第一次拍然后都没有遇过，所以拍的时候会有点破碎，所以导致于剪完之后放到群组里面给少中影响看，三个人看得头好痛，那个画面之晃啊很像就 3D 云霄飞车，太可怕。所以呢这个 Vlog 可能还需要再精雕细琢一番，所以就请大家等等我咯。好的，我录到现在已经录了4个多小时，我是好不容易录到了这个快要35分钟的内容，我想应该也是够了吧。因为我刚才回去看陈映翔上个礼拜录了40分钟，我压力很大，我想说我一定要录到40分钟，我一定要加油，我现在已经撑到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算是对得起这个节目了，也对得起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没有白等，谢谢大家。那大家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就是今天的节目听达姑在那边自言自语好像有一点点少了什么东西，感觉就是少一位吃水饺忘了放灵魂酱汁的感觉，那就是少了什么，少了潘少真的旁边骂骂好，然后我在这边就用一首歌聊表一下我对潘少中的思念之情，希望他快点回来。少中你妈人生没出现，我还不习惯印象和我自己录音，只能说还真孤单，嘴巴再坏两面评价其实心诚温暖，我们不会偷懒，下周回来和你们作伴。好啦，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留下五星好评并且追踪我们大家，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